天南海北话汽车。
朋友好，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一晚上5:08，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又到了和汽车专家李进一起天南海北聊汽车的时间了啊。那今天呢，我们首先请李进来跟我们讲一讲啊，什么车这个维修保养费用最低呢？因为我想开车上路除了这个汽油费之外啊，维修保养也是咱们很大的一块支出哈。哪些车，哪些车款可以给我们车主朋友省钱呢？
没错，丁月，他最近哈，我看到一个报告，因为通常来讲，咱们在节目上呢多次介绍过，就是说电动车的维修保养比较便宜，不用换机油，不用做 tune up， 对不对？
是。
但是呢，其实现在新的这些汽油车啊，包括混合动力车呢，他们的维修保养费用呢，相对来讲哈，也都逐渐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你比如说换个火星塞啊，以前可能每一两年换一次，现在它的火星塞的寿命呢都是号称10万里哈。当然真的是不是到10万里你才换那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呢至少5-6年的你也不需要换一次哈。但是呢到底电动车它的这个维修费用是相对来讲低还是多？因为我在不同的报道上也看过，他们说啊，电动车的这个维修保养费用啊，比如像特斯拉可能很贵啊，或者是怎么样哈。因为前一段时间咱们曾经报道过，就是 Hertz 租车公司，
对
啊，原来不是买了很多这个特斯拉电动车，后来又马上简直像烫手的这个山芋一样哈，就全都
推出去了。
他说这个维修保养费用太高。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看到美国的著名的消费者报告杂志啊 Consumer Report， 它有一个最新的我觉得还是比较客观的它的这个评比哈。所以呢我觉得用第三方的这个数据来讲呢，可能会更加对咱们听众朋友更有帮助哈。
好，那到底什么车最省钱呢？维修方面
还真的是特斯拉。这个
是特斯拉呀。
它呢这个在前5年的维修费用是580块每年哈，580块。然后对不起，我不是说5年，是一共580块。然后呢10年呢是4035块。因为
你说5年一共才花580块吗？还是每年花580块？
5年才一共花580块。为什么
呢？一年才100多块钱。
对。因为主要原因是你前3年4年啊，你都是 under warranty， 所以你大部分的维修保养费用，这不单只是特斯拉，其他的车辆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哈。但是呢，过了这个保修期，那你很多，比如说轮胎呀，你也自己给呀，刹车也都是，这种叫做消耗型的这些啊，磨损型的啊，那特斯拉它10年的维修费用是4035，10年总共4035，这是 Consumer Report， 它当然就是统计了它很多的这些读者群呐、它里面好
得出一个平均数是吧？
对，平均数。那
哇，10年才花4000块钱维修保养一个特斯拉，一年才400块钱。
400块钱。好，那我们再看看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呢？
第二名呢是 Buick。
别克车。
对。
那别克多少钱
？Buick 呢？它前5年是900块钱。然后呢，它10年呢是4900块钱。
我问一下，这个它指的是一个品牌车是吧？品牌旗下的车，所以。那别克好像大部分还都是传统汽油车是吧？
是的呀，别克呢它是通用汽车公司旗下嘛，对不对？它的车我们也报道过好几次，就是我也看到它的车的 reliability 还算不错，通常都是在榜上前端的这个排名啊。相反呢，像 Chrysler Dodge 呢有时候就排到最后嘛，这个是根据以前我们报道过哈。排名第三是谁呢？是 Toyota。
谁呢？丰田。
丰田的前5年的 这个保养费用是 average 是1125块钱。
嗯，
你这高过特斯拉一半。
是。
对。然后呢它十年的这个维修保养费用是4900块钱，跟 Buick 差不多，都是4900、
嗯、
哈。第四名呢、
嗯、
咱们反正就是讲很快讲前十名哈。第四名就是 Lincoln。Lincoln 的前五年是940块，跟 Buick 差不了多少。然后它十年呢就变成是5040块，又继续这个往高哈。第五名的这个是福特汽车公司。福特这个品牌呢平均前五年是1100块，
嗯，
然后十年是5400，你看又几百几百的往上升哈。
哦，
然后第六名 Chevrolet 雪佛兰，
嗯，
雪佛兰的前五年是1200，然后十年呢就变成5500了，你们继续往高哈。
嗯哼，
那基本上第七名是 Hyundai， 第八名是 Nissan， 第九名是 Mazda， 第十名是 Honda。 那他们基本上那个十年的就是从5600、5700、5800，到了 Honda 这个也是5835。所以呢、
嗯、
基本上前十名的这个保养费用呢都是在5000来块钱左右。
哦 ,OK, 听起来都不多哈，但是我想这个会不会太理想化了，因为开这些怎么说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开福特的，我们修车是远高于这个几千块钱的、啊、
那一定是订阅 那家福特车呢，他们不是有句笑话吗、你一定是买了那个是礼拜一生产的那家车。
啊，礼拜一怎么了呢？
哎，这个是有一个，当然是一个笑话，你当笑话听。就说这工厂工人呢，这个一个周末休息完了之后，礼拜一呢他有点无精打采，因为他还是想着周末啊。
OK
呀，或者是周五，周五的这个生产呢，他已经想着我要去过周末了嘛，对不对？
嗯 ，OK， 好吧，就是刚好赶上人家那个生产线不在状态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是吧？哎，您还别说，我们那辆车有在召回范围
啊，
发动机有在召回范围。我们当时想，这也真的是千载难逢的这个小概率事件了哈。
对
呀，反正。对，但是听您这么一说，我觉得也是了哈，就是说肯定都有拖后腿的，或者说人家就有这个车的这个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的哈，所以它是一个 average 平均值嘛。
是。
那您怎么看呢？就是这些品牌是在您预期当中吗？就是省钱维修保养费比较低的。
呀，这个差不多，但是这是我是第一次看到 Consumer Report 公布它的这个调研哈。
哦。
但是咱们刚刚讲的前十名嘛，对不对？
对啊、
那我们再看看，那你比如说欧洲豪华车怎么样？
嗯，对呀、啊，就是
report 的这个报道哈，它这个你比如像日本吧 ，Lexus 排名是18，
哦，
它呢前五年是1750块钱的维修保养费，
嗯，
然后十年是6700，你看哈，
嗯，
但是呢，宝马呢
怎么样？
排名竟然25，
哦，
前五年是1700块维修费用。然后十年就已经上到9500块，
哇哦
呀！奥迪呢，也差不多。奥迪是前五年1900，九年呢，不，十年呢就是9890。
嗯
呀，最后咱们就说 Mercedes 吧 ，Mercedes 前五年2800，
嗯，
然后十年是10000块，
嗯
呀，所以这些欧洲豪华品牌，像保时捷呢，前五年是4000，这个太高了。我觉得蛮高的、
哦、
然后十年的话就14000哈、啊、这个咱们基本上这些是 Consumer Report 的这些数据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好，哎，说到这个 Porsche， 我们身边有一个朋友，他说那个几年前买的 Porsche， 然后后来又涨价了，所以他说这几年虽然维修保养是高哈，可是把它卖了之后非但没赔钱，反倒还赚了。这个是跟汽车趋势有关，是吧？
有可能
这几年特殊情况吗？还是一直都是这样？这个 Porsche
保时捷的，只要他那个保时捷的，我觉得是这样。你那个朋友呢？假如他买的那个保时捷，刚刚是比较popular 哈，特别是受这个保时捷爱好者，因为保时捷里面也有一些车呢，就是比较这个就像怎么说呢？
热门
就是特别受汽车或者保时捷粉丝的这个爱好， 就这样。
OK， 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我说原来这个买豪车还能有这个增值投资回报的这个概念。
当然就是说也不是说我不相信他，就是说这个价钱还高过你买车的那个价钱，只不过就是说他这个什么depreciate 比较更慢一些。
嗯，哦，但是过去几年不是遇到那个就供应链的这个问题吗？就所以我刚刚想问您的是，这种算是一个正常现象，还是说只是刚好前几年又遇到疫情，又遇到供应链断缺，才造成一些二手车的价格上涨，还是说本身像保时捷这种车它就是会有溢价？
没有，你刚刚讲的第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我比较认同哈，就是你供应链特别是你还记得我们曾经报道过啊，就是有一个整个运输船从欧洲运着豪华车过来，结果那个船后来不是起火燃烧吗，
着了，对
对，然后就沉没了哈，那你上面几千辆车你全都报废了。所以呢有这个可能，就是说当时啊你比如说这个你买车的时候它这个市场就是你这个车是这个供应量就是不够嘛。
嗯
呀，
了解，
物以稀为奇啊。
是，好，那么谢谢李进哈，跟我们分享这个 Consumer Report 啊，也是难得一见的哈，来比对各种不同品牌车它的维修保养前十年的费用哈，让大家也有了一个清晰的概念，也供您在选车的时候做一个参考哈。好，那刚好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呢，再继续带您看更多有关于车的话题。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下面我们把热线电话打开，888-275-1628，888-275-1628。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买车、修车哈，只要是跟车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打热线上来，我们请汽车专家李进呢现场为您解答。好，那么在导播帮我们接电话的时候，李进，我想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哈，想和您一起探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买车的时候肯定要去 dealer 那试车嘛，对吧？
是。
但是呢前一阵子有一个高龄80岁的这个顾客啊撞坏了展示车啊。哎，这个我想挺值得去探讨一下，就是这个展示车被撞坏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通常我的理解哈，其实应该请教咱们好几次上来的那个 Max， 罗先生，他那个美湾汽车事务所，他对这个可能更加了解哈。我的理解就是你去开这个试驾的时候哈，他会一般来讲就是查你的这个 license， 而且呢我的理解是这个 dealer 要 cover 他自己的车。
哦，就有点像你看我们在超市哈，如果买那种易碎品或者是酒打碎了，那都是人家自我消化了，对吧？他不会让顾客来那个买单，但是这个车比较贵啊，所以我想说这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车
还是
车商他自己有他们车商的保险哈，这个是因为在很多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你把车开去给代理商维修保养。我记得以前我们报道过一个新闻，就是结果呢这个代理商的修车技工啊，开着你的车去兜风，结果撞坏了。那还这个
算谁的？
这还是算 dealer 的。
哦，
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车是在 dealer 的 possession。等等，但是这是很有意思啊。
是。
这次我看到的也是，就是说这个经销商啊，他是怎么被人告呢？就是说呢，这个当时有一个80岁的老人家，80岁的妇女哈，她呢就在她的侄女的开车去这个 dealer， 这个是宝马的 dealer， 在路易斯安那州，然后呢人家检查了一下。这一切就是说他呢虽然已经有6个月没开车，但是当天呢他有医生的检查可以开车，而且他的驾照都是正常的哈。然后呢 他这个一开车出去没几分钟，他就因为追尾撞了另外前面的那架车。
嗯，
好，这个情况之下呢，倒不是说这个老人家他撞了车呢就损毁了，对不对？
嗯，
但是前面那架车就
有没有责任？
是不是前面那架车当然没责任呢、啊？你追尾永远是你的责任。
是，
但是前面那架车呢，他的这个司机啊，车主呢就受伤了。
哎呦，
可能是 whiplash 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他就告这个车行。
嗯，
而这个你这个车行你让这个80岁老人家开车，但是这个老人家可能反应过慢呢、啊，或者是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我就告你这个车行。
OK。
哎，那就是说你这个车行是疏忽啊 ，negligence。你知道这种 negligence 这个法律上可以 negligence on many many things， 对不对？但是呢，
对，
他首先这个这个法院呢，就是下层的这个法院呢，就是判无罪哈。这个就是这个dealer 没有任何 liability， 然后这个告的这个人呢，又上诉到 appeal court， 然后这个 appeal court 呢，上诉法院呢，拒绝恢复。就是原判啊，就是说拒绝推翻原判，那就是说呢这个 dealer 是 not responsible，
嗯 ,OK,
不承担任何过错和责任。然后他是、
哦、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这个法院呢，他就说这个法官啊，他说车辆的出借人啊不应该对借车人的过失负责。除非他知道或者应该知道这个借车的人在身体或者精神上无驾驶能力啊，这句话很有意思。那就是说我这个 dealer 说好，丁月咱们就 打个比方，就说李进吧，他把李进去试车，他只能够就说根据我的这个在美国啊，因为他隐私法等等等，就是我看着你这个人 appear to be normal，然后你的驾照也是 normal，
嗯哼，
这就行了。
哦，
我不能够说，哎，丁宇啊或者李进呢、啊，你最近有没有啊？比如说，你知道有些活动啊，他会有或不是你去看医生吧？他会问你，你最近有没有有这个 take medication， 对不对？你有没有过敏？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那但是从医生的观点来讲，但是开车。这个宝马公司呢，它是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去调查这个客户、来想试车的客户是不是有，你比如说你不能问他你有没有 take drugs， 对不对？
是，那人家反过来要告你了，说你怎么侵犯我的医疗隐私，是吧？
对，那就是说你难道觉得我没有能力这个试驾你的车吗？对不对、
okay.
所以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说呢，这个，就是没有义务去调查你个人的驾驶历史，就算你以前撞过车，
是
啊，
听起来也是 make sense 啊。而且现在这个法院都做出这样的裁定了，但是是不是对这个被撞的人有点冤枉呢？就是他的这个责任谁来负责？
那被撞的人呢，他可以直接告这个80岁的这个老人家，这是可以的。
OK， 就是肇事者来承担责任、
啊、
是吧？
他其实是想可能就是说我再告多个 dealer， 说不定我拿钱拿多点啊，还是怎么样啊？嗯、
是，哎，像是这种就是撞了之后的撞人之后的 liability， 其实是汽车保险有 cover， 对不对？就根据你保单的金额，
根据你的保，你怎么保吧？基本上对、collision 啊、
okay.
等等等啊，对。
了解，好的好的，所以这也提醒大家了，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就是条款哈、啊、看来就是真的在出现这种情况下还是必要的哈，
嗯，
就是保被撞人的，因为我记得好像我当时买的时候有他有问说你放多少钱 cover 什么10万20万还是100万啊，有这样的一个条款啊，
是。
好，那么聊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时间比较短哈，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这个专题的访谈节目，确实也觉得对大家比较有用哈，谈退休金税改的，所以今天李进啊就让出了一些节目时间哈，然后可以跟听众朋友之后花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多听一听哈，有这个专家来跟我们讲解退休金税改带来的影响。那么接下来就剩三分钟了哈，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关于车的问题呢，可以赶快打电话上来啊，李进可以帮我们赶快解答一个问题哈。那么剩下的时间看看李进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
你知道那个我还看到一则报道很有意思，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 Disneyland， 就是咱们南加州。他准备将这个他一个很已经是很有历史的叫 Autopia 这个 attraction，全部改装成在2026年哈，还有两年，因为他现在的这个车呢给小孩坐呢，他是烧这个其实是烧那个天然气哈，就是不咋地，但是呢现在的他们准备全部在2026年改成电动车。
哦，你说在迪士尼里面坐的那个车改成电动车了？
对，他这个迪士尼的这个他的这个 attraction 呢，实际上他是沿着一条轨道在走，就是你这个车不能就是开出去或者怎么样啊？对，而且呢 ，Autopia 目前的这个sponsor 哈是本田 Honda， Honda 呢就是。他们现在的那个车呢，现在是用这个 Honda 的这个小的汽油发动机哈，这样子。
OK，OK， 所以还挺，我感觉这个电气化已经是一个趋势了，是吧？各种各样的车，大家能想到的都往电动上面改，
是
这样吗？
是，所以呢 ，Disneyland 也是希望哈，他们就说在未来三十个月，逐步淘汰自动驾驶汽车中的这个汽油发动机。但是不是自动驾驶，他那个地方确实他就是给小孩玩的嘛。
好，那么这个就是确实哈，我之前记得几年前去那个 San Antonio， 就是德州那个边境城市哈，然后他们那个有一个很著名的 City Walk 景点，就其实它是在水上乘船，可是它那个船就是全电动的，然后就非常的静，你知道吗？然后就在水面，就是感觉有点像悬浮感似的。
是，
对，所以你看，大家这种景区景点哈，也越来越就是开始电气化了。可能未来，哎，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万一都停电了怎么办？那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也是。
它肯定是用有电池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像你那个船也是，它肯定是电池的，因为它不可能拖着条电线在水上走啊。
是，我就说，就是人越来越依赖电能之后呢，其实就是也就相当于我们的很多的命脉都记在这上面了嘛。那所以保证电的这种稳定啊，包括为什么他们现在说，你看，如果未来加州如果是全电动车，那你这个电网的压力你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我们下一步吧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李进哈为我们准备这么多有趣的汽车新闻和话题，让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